各位哥伦比亚华人浸信会的家人们、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虽然在疫情泛滥的时候，他赐给我们各种各样的丰盛，也赐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借着他给我们的科技，我们在线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一起来聚集。一起来敬拜他。我再次谢谢教会的同工、传道，还有弟兄姐妹们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跟家人们一起的见面，一起来思想我们的神，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在没有传神的话语之前，我想请在座的家人们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再次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的仆人。虽然外面的世界在动荡，虽然有很多的情形我们不了解，但是我们相信，凡事都有你美好的旨意。你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也就是我们这些奉你旨意被召的人得益处。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帮助我们在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定睛仰望你，我们把我们的希望放在你的应许身上，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让我们能够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里，做你无瑕疵的儿女，如明光照耀。求你今天早上裂天而降，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捆绑撒旦的作为，让我们今天早上。亲眼看见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我现在把我的投影片分享给各位家人。在过去的2个月里面，我们一直在思想旧约的人物，尤其是旧约的君王。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其实如果说你读旧约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列王记上下跟历代志上下都是记载以色列君王的故事。那为什么要两本书来记载同样的事情呢？其实啊，列王记比较是偏重于记载历史的事实，从历史的角度来写这些君王。而历代志呢，只有记载南国的君王，而且呢，着重于这个大卫的家族，也就是弥赛亚的家族。而且它不仅仅是记载一些事实，它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看这一些被拣选的弥赛亚的族系，也就是大卫的子孙，从这个角度来写，从这个角度来记载。所以在南国的里面，不敬畏神的国王不少，但是呢，也有8位国王，他们算是比较好的，在圣经里面给他们的评价，大多数都有一句话，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一个人，还有下一次啊，你看到我的题目是一个功过相抵的人上，因为在圣经里面，在历代志上下和列王记上下，除了这个大卫，除了所罗门以外，这个人被提的很多。 这个人在圣经里面基本上提到他的名字提了78次，这个人是谁呢？约沙法。约沙法在圣经里面是非常有趣的，他不像现在的人写历史书，也不像现在的人写一个人的生平，只讲好的不提坏的。圣经里面记载这么多的人物，他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只讲他的好，歌功颂德一番，对于表现差的非常清楚的把它写下来。圣灵保惠师把这些故事写下来，是让我们能够读这些圣经人物的时候，不是只是说哎呀对这个人品头论足啊，然后呢我们也自己加上自己的意见，比如说神怎么会用所罗门这样的一个人，神怎么会拣选雅各这样的人，亚伯拉罕也不怎么样嘛。不，在这些人的身上，上帝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在这些人的身上让我们能够学习到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一个敬虔的人。这一段历史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这是《旧唐书》里面《魏征传》，这唐太宗说的：“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可以说是唐太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谏臣，也就是言官了。所以他讲的很多话，唐太宗采纳。正因为唐太宗采纳，所以才能够有像大唐盛世这样子的生平的时代。所以从唐太宗所讲的这几句话里面可以看到，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我们为什么要读人的故事，在这个里面让我们可以知道，从这些历史和从这些人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应该要学的功课。所以我加了一句话：以主为镜，我们以基督耶稣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可以得冠冕。按照基督耶稣给我们的教导，如果我们听他的话又照样去行的，我们可以得冠冕。我们今天讨论一下约沙法王。这个王他是亚萨王的儿子，我们以后有机会会讨论亚萨王。这个人他特别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如果说我们读旧约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到很多敬畏神的国王，通常可以发现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敬畏神，所以神赐福他们，让他们成功，让他们昌盛。但是慢慢慢慢的，你发现说他们年纪大了之后，或者是说他们国力强盛了之后，哎，他们变得骄傲，变得自大，得罪神，甚至远离神，基本上没有什么例外。比如说我们所读过的所罗门，比如说我们以后要谈的亚萨，甚至乌西亚，我们上次所讨论的西西家，没有一个例外，只是在乎时间的早或者晚，还有呢所犯的这个错误上面的程度差异，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约沙法。圣经没有讲到他因为神祝福他让他变得骄傲自大，让他忘记神的恩典。你可以从我们花2次的时间来讨论这个王是很特别的。那但是这个王有没有缺点呢？这个王有没有失败的地方呢？他也并不完全。所以从他的身上你也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这个人非常的特别，他做错了一件事情， 只做错一件事情，但这一件事情成为他人生中的一个盲点，这个盲点几乎酿成犹大国整个被毁灭的大灾难。如果说我们来看约沙法，你可以看他第一个特点，他是有改革的，他是有改变的，跟他的父亲不一样，他的父亲就是亚撒，他不是一个有改没有变的人，他是表里如一的，他不但是自己有改变，而且他让他的百姓也有改变，他不是只坐在那边发号施令，你可以看到他有一个表里如一的改变。圣经里面怎么记载？历代志下第十七章里面提到，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主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利，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所以耶和华坚定他的国，犹大众人给他进贡，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并且从犹大除掉一切丘坛和偶像。所以你看看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的记载是非常非常的特别的。通常我刚才提到说，我们在历代志上下或者是列王记上下评判一个王，通常就是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或者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在这里没有提到这样的事情，没有提到这，没有用这句话作为对约沙法的一个评价。通常在这些评判这些王的时候，讲了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然后就讲他做了什么啊，比如说他去掉丘坛啊，去掉木偶，毁掉偶像，他有所改变，后面都提到做什么。就像我们现在这个世界，通常我们说用做什么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衡量一个人的这个社会地位，所以我们通常在初次见面的时候都是问人家说，哎，你在社会上面的职业是什么啊，你做什么样子的工作啊，你这个从事哪一方面的这个行业啊。初次见面就差一点问人家说你的年薪是多少，没有，我们通常都是看人家做什么。甚至弟兄姐妹见面的时候啊，我们认识另外一个基督徒，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也是问人家，哎，你在哪个教会侍奉啊，哎，你在教会担任什么样子的职位啊，哎，你们教会有多少人啊，只差一点点没有问人家说你们教会 parking lot 有多大，可以装多少辆车子。我们通常都用做什么来评判一个人，这是一种假象。神最终看我们的不是我们做什么，神看我们的是所是，我们的 being， 而不是说我们的所有，我们的 belonging， 也不是看我们做什么，我们的 doing。 所以看这里我们谈到说，圣经里面对约沙法的评价并没有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这一句话，但是圣灵保惠师却非常详细的将约沙法的为人，将约沙法在世的时候他做王的这一段时间，从正面与角反面两个角度非常清楚的将约沙法的信仰将诠释出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约沙法做了什么事情，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我们刚才读了，因为他行他主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利，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大家知道约沙法是跟什么人同一个时候做王？约沙法是在南边犹大国做王，北边的王你知道是谁吗？就是亚哈。你知道亚哈是谁？亚哈就是耶洗别的丈夫，非常坏的一个王。 你可以看到说在列王记上第十六章里面对于亚哈的评价，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这个人坏，不但如此，而且怎么样呢？他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所以如果说大家读这个列王记上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刚好是跟这个以利亚同一个时代。以利亚在山上大斗法的时候，跟这些众假先知大斗法，就是这个人。其实当时在整个应许之地，除了南国知道有耶和华以外，北国的这些王通通的没有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所以整个社会风气就是拜巴利，整个社会风气就是拜偶像。但是在这边讲到说啊，他不寻求巴利，他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这很难啊。他只遵行他父亲的神，他只遵行他主大卫出行的道。难不难？难。因为整个社会的环境就是在拜巴利的，整个北国就是拜巴利拜金牛犊的。从耶罗波安建国之后，他们就在北国已经建了金牛犊。在北国最南边的一个城市伯特利，在最北边的一个城市叫但，在那边造了金牛犊，而且告诉老百姓说啊，你们不必去耶路撒冷，不必要去圣殿敬拜神了、啊。这个就是耶和华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看到吗？整个的风气从国王开始就是要拜偶像，拜巴利。而且现在亚哈不仅仅是拜巴利，而且怎么样呢？还为他建神坛，为他建这个建庙。这个人很坏。但是我今天所讲的是整个社会的风气都是在拜巴利。但是约沙法怎么样？他不这样做，他只寻求他父亲的神。他父亲就是亚撒，亚撒开始的时候也是做一个好王，也是寻求耶和华，也是有改革，只是这个人怎么样呢？有改没有变。我们以后再讨论这个人。很难，我们通常都按着社会风气在走，大家都这样说，大家都这样做，所以怎么样呢？本来不应该做的我们也认为应该做，是不是这样子？多做几次之后啊，不对的也变成对的，所以他受到这么多的影响，但是这个人却坚持他的信仰。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相信我们在座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你回国的时候啊，你到亚洲去的时候也有开车，对不对？我想请问一下，你在祖国啊，你在台湾啊，你开车的时候碰到 stop sign 你会不会停啊？通常都一时一时，根本不会 fully stop， 根本不会完全停下来，对不对？哪有人完全停下来？过去了就是过去，能过去就过去。如果说你全部停下来的话，说不定还被后面的车子给撞上。大家都这样做啊，所以说没有什么不对。可是回到美国呢，你可不可以这样做？不是这样子。所以在这里你就知道说stop sign 要 fully stop。 所以本来以为是本来大家认为说理所当然的事情啊，这不一定是对的事情。现在的人就是说大家都这样做，所以我也这样做，社会风气是这样，所以我也这样，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于婚姻，对于家庭，对于很教育，对于社会很多的制度乱七八糟。但是约沙法不是这个样子。而且你要注意一下，这边对于约沙法的这个评价很特别的。他在这边讲说，他除了寻求他父亲的神之外，遵行耶和华的诫命以外， 还有一个特别的讲的是，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主大卫出行的道。看到没有，他行他主大卫出行的。为什么特别提到大卫出行呢？通常我们在形容在描述这些王啊，或者是旧约里面的人物的时候，通常就行就说啊，他行他主大卫的道，就是这样的。但是这边特别提到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力，这中间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哦。如果说你看看英文圣经里面英王钦定本是怎么讲， Walk in the first ways of his father David， 看到出行的道。我们知道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一个人，大卫开始说被神拣选的时候是一个爱神的人，非常爱神的人，也为神做很多事情呢，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大卫犯了很严重的罪，成为他人生中非常大的一个瑕疵。你我知道大卫国家安定了之后，他做了好几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成为他人生中一个很大的污点。抢人家的太太，对不对？杀人家的丈夫，这些我们应不应该去效法？不应该去效法。所以你看到没有，约沙法在这边讲的是对他的评价是什么？他行他主大卫出行的道，这也是撒母耳记里面所记载的，是大卫早年那种对神的信心。早年的，当他还是牧童的时候，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的那一种出行的道。大卫在年轻的时候，就是有谦卑，就是有敬畏，而且不忘记自己是一个出身卑微的一个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卫出行的道，这里让我们了解到约沙法他所羡慕的，他所做的是大卫出行的道，非常特别，非常特别。而且你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对于这个约沙法的评价是什么呢？哎，第十七章的第六节，在历代志下第十七章第六节怎么说？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并且从犹大除掉一切丘坛和牧偶。哎，特别，非常特别。他不仅仅是遵行耶和华的道，而且这边特别提到什么呀？高兴。所以如果说你看看英王钦定本他怎么说的， And his heart was lifted up in the ways of the Lord。 如果说你看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怎么说的， He took great pride in the ways of the Lord。 这边讲到说约沙法他遵行神的道是引以为傲的，约沙法行耶和华的道是高兴的，高兴遵行神的道。和遵行神的道，各位家人，一样不一样啊？大大不一样。这个中间动机可能不同，态度也可能不同。让我们想想看，以色列的这些王，他们有很多人也敬畏神，我们在很多人也遵行神的道，但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一些王他们都是有权有势有地位的国王，他们不是一般普通的平民百姓。他为什么要遵行神的道？哎，可能你会猜想，如果说他敬畏神的话，神会赐福于他；如果说他敬畏神的话，神不会惩罚他；如果他不遵行神的道，所以神可能会惩罚会临到他们。不一定，一个人遵行神的道，可能神给他各种各样的磨练，是不是这样子？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约伯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且约沙法的父亲亚撒就是这个样子，他遵行神的道，但是神却给他一个非常大的考验，让邻国有100万的兵要进攻犹大国，非常强烈的考验。所以遵行神的道不一定能够给你带来荣华富贵，不一定。 啊，你说，哎呀，如果说我不遵行神的道，神会派先知来惩罚我，来指责我。哎呀，多的是这种王啊，先知越是警告他，他把先知给关起来，甚至还把先知给杀了，对不对？多的是这样子的王，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例子。哎呀，你说这个，如果说我不遵行神的道，对不对？神会惩罚我。哎，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王啊，越是有灾难的时候，心越加的刚硬，越不愿意回转到归向神。嗯，亚哈就是其中的一个，亚哈就是其中的一个，很多这样的例子。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常常遵行神的道，敬畏神，是为了什么？可能神会给我们什么福气，神会赐福我们手中所做的，可能我们也是怕神怎么样惩罚我们，可能我们在人的面前怎么样有面子，人家说啊，这个弟兄这个姐妹爱神啊，我们的同工认为说，哎，这个人怎么样呢，这个人是我们的好榜样，所以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我们可能怎么样敬畏神，我们可能遵行神的道，但是弟兄姐妹各位家人，这样子的遵行，这样子的敬畏不会持久，因为你迟早会失望离开神，不会每一次你所要求的东西，你所要的东西他都给你，神也不可能说让你凡事顺利，还有你周围的同工能够提醒你的人也可能会离开你，所以遵行神的道跟高兴遵行神的道中间是有一个差别的。人为什么会高兴遵行神的道？因为神是伟大的，因为神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值得我们敬畏的，神的道是美善的，神的道是全存的，神的道让我们能够出死入生，所以我们很高兴，而且怎么样，我们很乐意的去遵行神的道。所以你可以看到吗，这约沙法他所学习的是大卫年轻的时候，大卫年轻时候出行的时候，刚刚出来的时候那一种爱神敬神的那种态度。所以大卫他为什么爱神，他是为神，他是敬畏神，他不是为自己，他是为神爱神，他不是为己爱神。如果说你思想大卫的一生，他所做的事情，大卫的一生所有的这个侍奉，最了不起的，我个人觉得，就是他为神预备各种各样的材料，各种各样的金银宝石来奉献给这个殿。大卫怎么说？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上，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把他的老本通通拿出来了，建造我神的殿。看到吗？大卫不是为自己造神，造神的殿，他不是为自己。当他说，哎呀，神啊，我要为你造个殿，我要为你盖个房子，上帝说，你不能为我盖个房子，这个房子要由你的儿子和平之子所罗门来盖。所以我们通常讲到神的殿，外邦人都提到说这是所罗门的殿，所罗门的殿，当然我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这是神的殿，但是外邦的人，但其他的人都说这是所罗门的殿。有没有人听过说大卫的殿？没有，没有。所以大卫在这边所做的一切事情，从人的眼光来说，他是帮人家在抬轿子，不是自己坐轿子，这个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对不对？不容易啊。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是为己爱神，而不是为神爱神。哎，我们信耶稣，我们参与侍奉，我们读经祷告，因为神会祝福我们，因为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神让我在读经的当中，在我在查经的当中，让我有亮光啊，让我能够有看见，让我能够在侍奉中间得到肯定，得到赞美。 所以到底我们说我们侍奉神，我们说我们敬畏神，是为自己呢，还是真的为爱神而做？所以这边让我们值得反思。圣经里面特别的提到约沙法，他的特点，他的信仰不一样，所以圣经特别将他提出来。他行效法他主大卫年轻的时候那种心态，而且怎么样，他对于上帝的事工，他对于这个侍奉是热心的，而且是怎么样呢，高兴的去做。所以大卫和约沙法的侍奉是为神爱神，不是我得到什么东西，不是因为我怕神在惩罚我所以我才去信神，我才去敬畏神，而是因为神是美善的。我提到神是伟大的，神是全能的，神是值得我们敬畏的。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那即使别人提不提我的名字，祷告有没有真的每一次都蒙垂听，读经有没有每一次都有亮光，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人常常有这样子的一个毛病，尤其是恩慈大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觉得怎么样呢，因为我们在每一次的侍奉里面都要得到掌声。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为掌声，我们把掌声献给上帝。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高兴的乐意的遵行神的道。而且你看看约沙法，他不仅仅是说哦口讲而已，约沙法是真真正正有一个改革，从父亲所传下来的各种各样的坏习惯，约沙法有个改革。约沙法是改革是什么？哎，他做王的第三年就差遣臣子啊，便害以勒、俄巴迪、撒加利亚、拿坦叶、米盖亚往犹大各城去，怎么样呢？教训百姓。同着他的有利未人啊，司马亚、尼探亚、西巴亚、蒂亚、亚沙黑、米士、斯米拉，很多很多了，有一大堆的什么呀？这个利未人跟着去。不但是这样哦，还有什么呢？祭司，看到没有？祭司是谁呢？以利沙玛跟约兰同他们一起去。所以在他上位的第三年，他派出了臣子，派出了利未人，也派出了祭司。他们到哪里去呢？到各地去做什么？教训百姓。这有一点点旧约的背景啊。从现在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在那个时候大多数的人都是文盲的，大多数人都不认识字，而且在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圣经，只有祭司有机会碰到圣经，只有这个利未人有机会读到上帝的话语。对于平民百姓来说，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可能全以色列或者全犹大只有几十本圣经，所以平常人没有机会，就算有机会碰到圣经，读也读不懂。所以就一般的以色列的百姓来说，他们只能听圣经，没有机会直接的读圣经，甚至我刚才讲的就算读了你也读不懂。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除了知道说、哦、我们有一位耶和华，有一位神来带我们出埃及，带我们进入迦南， That's it。 至于说这个神的律法、哎、大概知道十诫、啊、这是摩西所颁布的十诫，其他呢完全不懂。所以在利未记里面才会讲说，上帝吩咐利未人，吩咐祭司说，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所以这是上帝拣选利未人，拣选这些祭司，他们要做的一个工作，将他的律例典章告诉教导以色列人，让他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让他们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哎，那弟兄姐妹各位家人，我问你，这些祭司 有没有做他们该做的工作，这些祭司有没有认真的去传扬去教导这些百姓啊？没有，没有。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们不要说别的，以色列人才进迦南没有多久，就是士师时代。如果说这些祭司好好教导这些百姓的话，就不会有士师时代那种混乱，就不会有士师时代所发生那种荒唐的事情，对不对？如果说你熟读士师记的话，你可以知道士师时代里面有一个利未人，利未人哦，哎，没有工作，所以他到处找工作。但另外有一个人呢，名叫米迦，哎，他偷了他妈妈的钱，然后呢，哎，自己做了神坛，立了偶像，然后呢，哎，就想找一个祭司，然后自己在家里啊，哎，摆一个神坛，做起鸡童来了。哎，刚好就碰到了这一个找工作的利未人，两个人一拍即合，所以自己就在家里面怎么样摆偶像。哎，还有祭司，你看，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利未人是谁？你知道这个利未人是谁？这个利未人不是别人，是摩西的孙子约拿丹。摩西的孙子，如果说连颁布律法的摩西，他自己的孙子都这个样子的话，你可以想想看其他的老百姓会是什么样子。这些利未人这些祭司没有好好做他们的工作，所以现在约沙法所做的一件事情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约沙法在这边的确要做一个真正的改变，从约书亚开始，整个士师的时代一直到扫罗、大卫、所罗门还有历代的这些君王，没有一个国家领袖要教导国家，要教导百姓们神的律法，没有，没有一个。很多所谓推动改革的这些王都是口上讲讲而已，都是在上面发出一些命令让老百姓去做。那么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你上面这样说，我就下面能应付你，对不对？我下面就应付你，上面有对这个，上面有命令，我下面也有对策。但约沙法不是这样，约沙法他派出祭司，派出利未人，也派出官吏到全国，到每一个城镇里面去教导这些百姓神的律法。哎，这个中间的考虑，这个中间的这个计划是非常周详的，非常周到的。三种人一起去，为什么？祭司是做什么的？祭司是教导的，祭司是教导的。利未人呢？利未人在祭司宣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祭司在教导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在旁边把这个书卷给拉开来，站在旁边，而且他们准备各种该做的这一个准备，把这个场地给布置好，作为敬畏神的一个场地。那你说官吏做什么？弟兄姐妹，各位家人，如果说只有祭司跟利未人去到这些城市的话，老百姓谁听你呀？谁来呀？哎，你说来来来来，我们大家一起来查研读神的话语，谁理你呀？所以这一些官吏去，大臣去，地方的政府、地方的首长就要配合。所以他们去宣告说王有这样子的旨意，所以这些老百姓聚集起来，然后利未人布置这个场地，最后怎么样呢？祭司来教导，来宣告，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教导百姓。他们将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地教导这个百姓，这个影响非常的深远。所以虽然约沙法后来做错了一件事情，但是怎么样呢？正因为他有这样子的改革，让整个的失败能够婉转回来，所以我才说他是功过相抵。但是单单的这个教导这个百姓律法不够的，不够的。我们刚才看到说，这个 在历代志里面所讲到的约沙法叫这些人到全国各地去教导神的律法不够的，他还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在那个各地设立审判官。这些人不是为自己在审判，这些人不是为了自己在听颂，他是为耶和华在审判，为了耶和华在听颂，他设立了这一个完整的制度。这些人判断不是为人，这些人判断是为了耶和华。所以你看看，在这些人他差派出去的时候还特别勉励他们，约沙法特别的叮咛他们， 教导他们，吩咐他们，你们办事应当谨慎，因为你判断不是为人还是为了耶和华，判断的时候他必与你们同在，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收受贿赂。这些百姓除了被教导以外，他们就要将这个生活上面要将这个神的律法，将神的教导给活出来。但是你看中间他们如果说有这个争论的时候，中间有这个纷争的时候怎么办？所以约沙法在全国的各地设立这个审判官，而且不但是设立审判官，而且要告诉这一些审判官他们要清廉，他们要这些审判官是为神在做事。看到吗？你看看约沙法时代所做的事情跟今天这个社会来比一比，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很惭愧？这越学越回头，你看看今天很多做官的是什么样子，他们真的应该好好读一下历代志，看看说那个时候约沙法是怎么样来教导这些百姓，一个人怎么样能够为官，一个人要怎么样来为神做事。配剑是耶和华给他们的权柄，配剑的人是上帝给他们权柄，来代替上帝，代表上帝来管理我们这些百姓，所以百姓应该要尊重这些配剑的人。罗马书教的非常的清楚，第十三章。但是这些配剑的人要对上帝负责，弟兄姐妹，今天这个世界呢，很多人问我，这是题外话，我们这次选举要选谁？很多人问我，现在社会这样的动乱，很多教会都表示他们的立场，你不要问我，问神啊，教会应该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教会在这个世代里面应该做什么样子的工作？你直接去问神啊，圣经里面教的非常的清楚，直接去问神，你不要问我，也不懂，我也是问神。我们每一个人直接去问神，看神怎么样给我们教导，看神怎么样给我们指引。今天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我们这一些做神的儿女应该要学约沙法怎么样教导这些审判官，应该要怎么样行事为人。我们在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里面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所以你可以在这边看到约沙法所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哎，说一套做一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但约沙法想得非常的深远，所以他不但是派人去教导百姓，而且他派人去执行他们所定出来的一个规矩，是按照神所定出来的规矩。所以他寻求耶和华，要将整个犹大国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生活带回上帝的旨意当中。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没有像约沙法时代的这样子的基督徒？我们今天基督徒有没有像约沙法时代的那些人这样子？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有没有说不明白上帝的真理、不明白神的话语的基督徒？我们今天都读过书啊，对不对？ 我们不是这个文盲啊，感谢神啊，我们也有圣经啊，到处都有，你到处都可以买到，不根本甚至是免费的，对不对？各种版本呢、啊。但是我们有没有像以色列人、像犹大人那样子，仍然是文盲？有，你我也知道，有，因为我们不愿意去下功夫，我们不愿意去明白，所以我们甚至比这些以色列人更糟糕。弟兄姐妹，如果说你是用这样子的态度去对神的律法，如果说你是用这样的态度去看你的信仰，很危险哦，很危险。你这样子的侍奉基本上会产生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什么？敷衍，交差，交差。你上面怎么跟我讲，我就这样做。我对于信仰是一个交差，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很多人这样子。哎，亚撒王就是这样子。啊，他说全国要改，大家要改。哦，好好好，老百姓跟着，好好好，我们也跟着改。但是有改没有变，除掉偶像，好，我们除掉偶像，表面上除掉偶像。但是当这个王一过去之后呢，哎，偶像又通通的搬出来了。国王换了之后呢，哎，全部都没有了，敷衍。如果说你不是真心的要去改变，如果说你不是真心的去研读神的话语，如果说你不是真真正正花功夫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的话，你对于你的信仰只是应付一下，应付一下。第二个，有这样子态度来面对信仰的人，他们参与侍奉是按照人的本性，按照自己的个性来侍奉，也按照社会的风俗来侍奉，也按照社会的习惯，甚至按照社会的政治来侍奉。弟兄姐妹，各位家人，我再问你一句，是教会影响社会，是教会影响政治，还是政治影响教会，还是社会影响教会？你说我们今天那个时代是不是往回走？所以你不要问我，你自己好好的在圣经里面寻找这个答案。每一个人我们自己谦卑下来，我们在神的面前求神怜悯，求神赦免，求神给我们光照，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投下这神圣的一票。如果不是的话，教会将要被这个社会给牵着鼻子走，教会将要被这个政治牵着鼻子走，知道吗？非常危险的事，这不是魔鬼想要做的吗？所以弟兄姐妹，但愿我们高兴遵行神的道，但愿我们能够回到大卫年轻的时候那种爱神、为神完全摆上的那种心态啊。我们看到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旧约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新约里面也有很多的例子，在我们周围也有很多的例子。弟兄姐妹，约撒法好不好？好。你看到没有，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讲到的约撒法都是什么呢？都是正面的，都是正面的。但是很可惜的是，约撒法有一个盲点。什么叫做盲点呢？也就是他自己没有看见的，也是他自己没有觉察的。他这个盲点造成一个过失，甚至成为一个影响到两代三代之后，几乎整个大卫的王室、大卫的家族被毁灭。我们来看看说约撒法的盲点在什么地方。哎，约撒法大有尊荣之才啊，因为怎么样，神赐福他，因为他过圣洁的生活，因为他做正面全面的改变，所以神赐福于他。结果你看这个人怎么样，他就去跟亚哈结亲了，做儿女亲家，你知道吗？过了几年， 哎，他就到撒玛利亚去见亚哈。我刚才提过，亚哈的妻子是谁？耶洗别，耶洗别。所以你看，他的儿子娶了亚哈跟耶洗别的女儿，叫亚他利亚。耶洗别跟亚哈都是拜偶像的，所以你想想看，亚他利亚是不是也拜偶像的？但是怎么样呢？结了这个儿女亲家，结亲，这是他一个很大的盲点。结亲不是只是说怎么样哦，两年轻的一代他们能够在一起，不是只有这样子，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这儿女亲家也是代表一个军事同盟。其实这一种坏的风气从所罗门就开始，所罗门娶这么多的太太，所罗门有这么多的嫔妃，都是为了政治的目的，结盟，为了军事上面的目的，结盟。严格来讲，他们都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啊！我平常有问题的时候找神，当神没有办法帮我解决问题，没有按照我的意思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哎，我还有办法来对付你，我还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里讲到说，约沙法的儿子叫约兰，娶了亚哈的女儿，也亚哈跟耶洗别的女儿叫亚他利亚。这个时候，因为儿女亲家，所以怎么样呢？哎，约沙法到撒玛利亚去见亚哈，一个在南国，一个到北国，到撒玛利亚去见亚哈。亚哈怎么样呢？热诚招待他哦。亚哈为他跟跟从他的人宰了许多的牛羊，劝他与自己同去攻打什么基列的拉姆。亚哈要打仗，亚哈的军力非常的强盛，但是另外一方面，约沙法也不差，所以怎么样？两个军事的同盟要准备去打仗，去跟谁打仗？跟亚兰人去打仗，也就是叙利亚，叙利亚打仗。要去打什么地方呢？打基列的拉姆。原来那个地方是北国的，但是被叙利亚人、被亚兰人抢去了。所以以色列王亚哈问犹大王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打基列的拉姆吗？你肯吗？哎，你看看约沙法怎么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必与你同去征战。因为儿女亲家，所以怎么样呢？结成军事同盟。弟兄姐妹，在这一边我们看看约沙法之所以这样做，我刚才提到有他政治的目的，这有一点点时代的背景啊。我们以后会提到亚哈，其实亚哈在那个时候是武功非常强的，军力非常强的一个国家，非常强的一个北国。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第五年，犹大王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约沙法的儿子亚兰约兰登基做犹大王。看到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8年。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跟他们一样。因为怎么样呢？太太是这样子，娘家的人是这样子，所以怎么样？跟亚哈家一样，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在这边其实有一点点的 confuse， 你会看到有两个不同的约兰，可见你看这两家的关系非常的深。亚哈的儿子也叫约兰，如果说你看看约沙法的儿子也叫约兰，所以他这边有些年代，如果说你要读的时候要非常的仔细。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第五年，其实也就是犹大王约兰的第一年，犹大王约兰他登基了，那时候他22岁，然后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也就是亚他利亚，所以两个结成了这个儿女亲家。 所以我刚才讲到说，哇，他去了北国，这个见到他们的这个亲家的时候，就商讨说这个军事联盟要打仗，跟谁打仗？跟亚兰人打仗。在这个亚述的废墟里面找到了这个库尔德石碑，这是非常出名的一个石碑啊。这个石碑大概是在西元前853年用楔形文字所写的，里面记载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役，叫做夸夸战役。这个战役里面就讲到说什么样，亚述王跟其他的王怎么样，这个打仗，讲到很多关于亚述帝国的他们的工业，这是从亚述人的角度来看的。我刚才提到说亚兰王向来是欺负这个北国的，但是呢很奇怪，在最后的三年里面，在亚哈的最后的三年里面，没有跟亚兰打仗，还反而跟亚兰怎么联合起来来对付这个亚述，因为北亚述的军力怎么样已经兴起，亚述仿然要侵略这个南方的所有的国家，所以亚兰王跟联军跟这个北国跟南国联合起来，一共有12个王。你知道亚哈那个时候他带了多少的军队，在这个石碑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带了2000辆战车，还10000名的士兵。亚哈王常常跟亚兰王打仗，但是在最后的三年，亚哈王过世前的三年，没有跟亚兰王打仗。他们联组织的联军怎么样呢？要跟这个亚述打仗，可惜那一次打败了。约沙法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亚哈成为儿女亲家，跟他结为儿女亲家之后，也邀请约沙法的去跟他一起参加这个夸夸战役。打的是谁？打的是约亚述王萨曼尼色三世。萨曼尼色是谁你知道吗？他就是将北国灭亡的人，非常强的一个国家。在这个石碑里面把这个历史的事件把它记载下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亚哈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亚哈的军事力量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然后呢，约沙法跟他结为儿女亲家有他的目的，但是因为这儿女亲家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亚哈问约沙法说，你肯我同去攻取基列的拉摩吗？我们刚才提到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但是约沙法并不糊涂，约沙法虽然在这个时候跟这个亚哈结为儿女亲家，但是他仍然的说什么一句话，请你先求问耶和华。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看亚这个约沙法这个人，他自己是有纯正的信仰，虽然他在这个做事的事情上面跟亚哈结为这个儿女亲家，但他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他仍然怎么样，还会想到说先求问耶和华。所以弟兄姐妹，在这边让我们学到什么？不要用人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先求问耶和华，看看上帝怎么样说。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谦卑的下来，希望我们能够在上帝的面前祷告，希望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寻求上帝的旨意。这一次打仗战役怎么样？耶和华的先知怎么样对他们说？耶和华的先知对他们说，可以去打。但是耶和华的先知也发出了一个预言，亚哈会在这一次的战役里面生命被夺去。所以这一次战争打起来，没有哪边是赢，没有哪边是输，基本上打了一个平手。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说，这是耶路撒冷，然后你看到没，约沙法到撒玛利亚去找这个亚哈， 让他邀请他一同的进攻什么基列拉莫，哎，这就是亚兰，亚兰的地方就是大马士，他们把这个什么把基列拉莫抢去，所以现在他们就有要产生这个联军了，要来把这个地方抢回来。所以以色列王亚哈联合犹大王约沙法，他们对亚兰人怎么样发动战争。而这不是夸夸之战啊，夸夸之战我只是解释给你听，说这个亚哈他的军事力量有多大，说为什么这个约沙法会想到说跟亚哈结为儿女亲家，亚哈有很强力的很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不是这个夸夸之战，这是讲到说跟亚兰人之间的战争。但是你看看最后怎么样，大败，亚哈王被箭射死，正应验了这个先知对他所说的。其实南国跟北国联合一来进攻这个基列还有一次，就是后面记载在列王记下第八章还有历代之下第二十二章里面都有提到。这是讲到约兰跟亚哈谢他们联合联军呢，这个也去打这个基列拉莫，结果又是大败，而且约兰在那一次受伤了之后怎么样，也病重身亡。所以讲到说这个战争，去打这个战争，但是呢约沙法仍然想到说我们要先去求问耶和华，所以约沙法平安回来，亚哈战死。所以约沙法平平安安的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回到皇宫里面去，见到哈纳尼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王，这个是祭司的儿子，就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讲到亚哈，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看到吗？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因为这个儿女亲家，所以造成了很大的这个伤害。他们的儿子最后死了，不但死了，这个约兰的妻子，也就是亚哈的女儿亚塔利亚，甚至篡位成为南国的这个武则天，甚至把所有的这个儿子孙子统统给杀了才能够篡位。最后是因为有一个王被他的姑姑，也是被亚哈谢的这个的女儿把他收藏起来，藏在圣殿里面，也就是约阿斯藏了六年，七岁的时候登基，上帝留下了这一个大卫家的这个余种，留下了这一个人能够继承大卫家族。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到约沙法他的这个盲点所带出来的后果。他在位的时候这些事情没有发生，但他死了之后，当约兰王死，他的儿子约兰做了王之后，天下大乱。所以这个盲点不但是影响到第二代，也影响到第三代，一直到第四代，看了一直到第四代。但是上帝的恩典还是保持了，保护了这个弥赛亚的家族，保护了大卫的家族，弥赛亚从大卫的家族出来。所以这是一个盲点。但是你看看当这个亚塔利亚他篡位了之后，做了很多的这个改变，变成整个国家拜偶像，然后呢这个把这个约阿斯藏在这个圣殿里面藏了六年，最后怎么样呢？他的姑丈是个祭司耶和耶大，号召全国起来怎么样推翻这个亚塔利亚。以色列人支持耶和耶大的号召，把亚塔利亚给赶出去，赶走，让约阿斯重新的做以色列的王。为什么？为什么？我觉得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约沙法他所做的事情， 约沙法他对于全国的改革，约沙法对于所有百姓的教导，产生了一个极为深远的影响。所以约沙法做错了事情，有一个盲点，这个盲点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后果。但是约沙法前面所做的事情却弥补了这个盲点所带出来的后果，所以我说他是一个功过相抵的人。弟兄姐妹，希望我们不要做一个功过相抵的人，希望我们能够像约沙法年轻的时候一样，我们能够高兴的喜乐的遵行耶和华的道，希望说我们能够学大卫年轻的时候那种爱神敬神的那一种心智，能够为神爱神，不要认为说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常常的提醒自己。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面提到，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更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不要认为说我们能够站得稳，所以什么很多的事情我们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弟兄姐妹，这是约沙法给我们的一个教训，从约沙法的身上我们学到了警惕。至于说约沙法往后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从那件事情上面我们又学到什么样子的功课呢？如果神的恩典允许的话，我们下一次来讨论一个功过相抵的人，下集。好，谢谢大家，愿神赐福大家。